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又聚在一起，相信你连在我们中间，祈求你特别祝福我们的聚会和分享，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和了解医治的服务带给其他兄弟姐妹的帮助，也使我们借着这样的服务能够更加走近主。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您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门。
天父之
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大家好，上期我们针对在医治服务的过程当中容易产生的一些问题做了一些澄清，今天呢会带大家了解一下创伤的来源。创伤形成创伤的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原生家庭，一个是祖先的罪恶遗留下来的创伤，或者是迷信的行为带给我们的影响，以及我们自身的罪恶或者是迷信行为，当然还有一些个别性的伤害。接下来呢，让我们一一来给大家去了解一下，认识一下。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
好了，就是说我们就是总结了这个伤害的这个来源有四个方面啊，就是这四个方面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影响很大，我们需要就是和这个医治者和这个被医治者，你要了解他的这个创伤他是来自哪里。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创伤来自哪里，你在为他做祈祷的时候你就没有方向。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他创伤的来源是什么，是来自原生家庭，还是来自别人的创伤，还是来自祖先，来自祖先的那些影响啊，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些坏习惯或者是罪恶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你交谈的时候，你问清楚之后呢，就是你祈祷差不多就有方向了。而且借着这样的交谈呢，可能你了解了他这个创伤根源之后呢，就是你比较容易就是深入啊，你如何给他交谈下去啊，你了解什么地方是创伤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根源那个背景啊，这个是我们在事前就是做祈祷之前和这个求祷者本身要做这个深入交流的那些地方啊，这个是很需要的。就是说我们做医治啊，它不是这个像那个心理咨询一样啊，我们是要查考他的那个伤害的根源在哪里，然后找到这个根源呢，你就找到了那个对症下药的那个地方。其实这个一个原初的一个创伤，它可能会影响你这一辈子这一生，可能它好多好多现在的这个症状它就是根源于他的童年。所以如果你不去医治他童年的这个创伤，你只是在为他做这个表层的当下的这种创伤的处理，那你处理之后他当时可能比较轻松，但是过后呢他可能还会发展还会出来，这个症状就是他根治不全，他会层出不穷，就是因为有那个原初的童年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创伤他没有医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伤害的来源呢，就是为了能够很彻底的去帮助这个求祷者， 啊，这个所以这个从这四个方面去了解这个是比较得体的啊，就是大体上一般人他都是这四个方面的创伤。所以说呢，你作为一个求导者本医治者本身，你必须要有这个这样的这个敏锐性，就是你要从哪几个方面去查考他生命的那个创伤呢？你必须心里面要有眉目，你心里面根本没有眉目的话，你人家来了，你怎么样？你做的时候，你心里面都是一塌糊涂。啊，你清楚这个创伤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你再去询问他的时候呢，就是你抓住了重点，哎，这个是，所以说呢，了解这个伤害的来源呢，它是很帮助我们为别人做医治的，嗯，
对，
其实刚才也讲了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一想，哎呀，有伤害，但是。往往为很多人来说，这伤害感觉很多，不知道从哪来的。我们总结这几方面呢，就是大致上有一个方向。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首先说是家庭，是吧？家庭的创伤，其实这个为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是很普遍的一种创伤。那么我们也知道，他这个家庭指的是原生家庭啊，原生家庭就是原来出生的这个家庭啊，不是现在，这个也成年之后结婚的这个家。其实家庭呢，为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啊，人啊，基本上也是在家庭里长大的，是吧？除非是，孤儿特殊情况的，所以说基本上的人都是在家庭里面长大的。那么家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因为它是，人生活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环境。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啊，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家庭氛围。说这家庭氛围怎么样啊，就是说他这个家里是不是有爱啊，家人之间是不是互相的谦让啊，是吧？这很重要。当然还有父母的态度啊，就是还有这个家庭的生活环境，他都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至关重大的啊。其实往往我们说呢，就是说其实想家的时候都想的特别好，是吧？都希望有一个温馨的家。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现实啊，尤其在当下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你看家庭啊，越来越复杂，也可以说问题越来越多，是不是？他好多都是什么，都是其实都是说什么，就是这个孩子出了问题了，或者说成年之后出问题了，他往往跟他原生家庭是有直接影响的啊。当然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报道，就说有一个孩子十岁的，大概啊我记得是十岁的孩子就是找不到了，你找不到了，家里人就着忙啊，说找这个孩子到底出什么事了，就是发动了很多人去找，找了两天之后找着了，就在哪了？就在他家里的门口有一个绿化带，啊，我才看了新闻，我不过没有仔细看啊，不过就是看到什么，说这个孩子啊，你找他两天了，他就在家门口不到500米的地方，在一个绿化带里边，他在里边藏着。你家里人来回去也不没有想到是他，不知道是谁呢，一看里边好像有个孩子，这个时候当然是他两天两夜没吃东西，说饿得也够呛了，然后就紧接着把他送医院了，当然生命没有危险。不过我们会看到是什么，就是有的人就说为什么孩子这个样子，还得说看父母的教育态度，是吧？当然说孩子他是个问题少年，他为什么形成问题，是因为父母的这个教育方式，或者说是生活的家庭氛围，它导致孩子有这个逃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反省啊，这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有的时候其实人呢，我们去跟人来往的时候会发现啊，很多成年之后的这些性格啊、倾向、习惯，或者他的情绪化，其实都跟那个原生家庭是有直接影响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都人都希望有一个金色的童年，是吧？但是很多人你跟他谈起话来的时候，他不愿意回忆过往。有的时候你说哎呀童年是金色的，他说哎呀别人的童年是金色的，我的童年是灰色的，那说起这个话来他就有无限的伤感。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在原生家庭里面就 受到了很多的创伤。所以说呢，我们去看啊，就是当然说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啊，每一个人都希望家人之间相亲相爱，但是现实生活中呢，无论是经济的压力，还有这个父母的脾气秉性，还有家庭的氛围，它都不是那么理想，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也会看到，在当下来说啊，家庭的问题越来越多。那么家庭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自然的就会让子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对，我看过一档栏目哈，就是我是演讲家，他里面讲留守儿童的时候，这位演讲者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哈洛他做过的一个实验。他说呢，这试验者哈，就是哈洛呢，他把刚出生的小猴呢，就是独自的关押在每一个笼子里边，然后关这个小猴的笼子呢，它里边除了啊旁边有一个像是猴子妈妈的一个毛绒玩具之外呢，哈，在这个笼子的另一边哈，就弄了一个。就是也是跟那猴子妈妈相似的一个这样架子，但是上面弄铁丝，弄了一个那个放那奶瓶的一个这样的架子，他就开始观察这些小猴，他就发现这猴子差不多啊都有类似的这样的行动，就是他每天就蜷缩偎依在这个像是妈妈的这个毛绒的玩具，这一边，当他饿得不行的时候。他会迅速的从这一边到另一边的那铁丝那架子上去喝奶啊，当喝饱了之后呢，就会又迅速的回到这像是毛绒就是猴子妈妈的这一边哈。他们后来呢就继续就研究就观察就发现哈，就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小猴呢哈，当他们到了就是也可以说是婚配的年龄，他就把他们放出去了。放出去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融入到这族群里边，
不能跟别的猴来往，
对，不能跟别的猴子来往，他就没有这个交流的能力，然后而且他还发现哈，就是他们用技术手段然后让这些猴子呢产生了小猴，有了小猴之后，按理说动物的本性就是会哺养爱护这个呵护这个小猴，但是他发现这些猴子妈妈呢就没有能力去哺养这些小猴，这些小猴吃奶的时候，他对待小猴的那个态度呢是非常的不耐烦，而且呢如果这个小猴要是坚持要是吃奶的话，他甚至呢就非常的暴力的把这个小猴呢推开，甚至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猴子的手小猴的手臂然后嘴就给咬伤了。说这个试验呢就非常的残酷，然后以至于呢就是国家呢就进行干涉，就不让这个猴这个试验再进行下去。然后说从哈洛这个试验里边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他说爱的能力呢它是一个什么，它虽然是一个哈，好像说是一个驱动的软件一样放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说他必须要经过爱的互动，这个能力呢才被建立起来，才能够发展，才能够给予别人这样的能力。他不是说我有了这个软件了，或者我有了这个程序了，我就自然的就会输入，不是的。他说我们这个爱的能力呢，不会因着我们大脑健全而自动拥有，必须要来自哈，就是人与人之间这样一份爱的互动、爱的交流。
对，
他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带给我很多的启发哈，就是包括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浏览一下那小视频啊哈，就会发现里边有很多这样的说辞，就是说什么呢，其实我们孩子从家庭里边从父母那儿学会了一些爱的一些方式呀，爱的交流啊，甚至一些爱的给予的一些方式啊，但是如果父母他们之间是常常是冷冰冰的，虽然他也给予爱，但是给予爱的方式呢都是扭曲的、不健康的，然后孩子呢就像海绵一样，就是没有选择的吸收了这些方式。如果一个父母他们之间沟通的方式经常就是吵、喊、摔东西来表达自己，然后这个孩子他就没有学会别的，他就是学了父母这一套。但是如果父母哈他们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或者是他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是讲说是劝解，然后或者是用理解陪伴这个态度对待孩子的话，这个孩子呢也无形之中从父母那就学会了这样的一种表达。
对，
所以说其实原生家庭哈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呢也是形成创伤的一大来源。
对
对，
很多就是我们人的伤害都是从原生家庭里边啊形成的。而且还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讲什么，他们讲说你如果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你观察到了一个他的一个非常创伤的行为，你要是追溯他的生命的话，都能够从原生家庭里边找到根源。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在这个马斯洛他在研究这个人的需求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他就是说这个爱的能力怎么样，是根源于被爱。也就是你没有被爱，这个孩子不是在被爱的环境中成长的，他长大之后他就没有爱的能力。他就是和你讲的这个试验对不对，他是很一致的这个观点啊。所以就是原生家庭里面，如果这个孩子成长的那个背景不健康，他就直接影响到这个孩子。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去看这个孩子的成长的话，其实孩子在幼小的时候他发展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那个是他的生命发展生命改变的很快的阶段。所以你去看马斯洛的，这不是看那个埃里克森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埃里克森他在论述人成长生命的几个阶段的时候，你会看到那前几个阶段那非常紧密，他从一开始一岁到两岁，两岁到三岁，三岁到五岁，他是五岁三岁到六岁，六岁到十二岁，他是慢慢把那个阶段拉开的。所以我们去看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孩子他在这个时期他发展的特别快，所以说呢就是在任何这个早年的这个生命阶段里面，只要你给他一点点的创伤的话，他可能就会影响他跨越不过去这一段，他发展的不健康，那可能就会影响他后来成长的阶段。所以说这个童年成长的背景呢，就是很重要的，它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的素质。影响他生命素质之后呢，就是说已经决定了这个孩子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就是他的本质是什么样的，他的素质是什么样的，这已经是在原生家庭里面已经决定了。可是这个这样的影响本身呢，他会让这个孩子将来之后发展的那个关系怎么样，会非常受影响。就说你是一个扭曲的孩子，那你的关系可能就会扭曲，因为这个关系是你的行动啊，是你的行动带来的。可是你如果是个正确的孩子，你是个健康的孩子，那你的行动就是健康的，行动健康了带来的关系就健康。所以说你看，就是说这个人他这个受伤者，他本身他有很多很多的关系上的不正常的这个症状的话，我们去追溯的话，一追溯就追溯到了他的内在，他的内在呢恰恰就是他的原生家庭里面给他怎么样带来形成的。所以说我们去看这个家庭背景对孩子的成长带来的这个影响，这个是我们医治方面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所以说咱们民间常说一句话，就是龙生龙，凤生凤，是吧，老鼠生的会打洞。它其实就是在讲家庭的这个影响。当然家庭的影响呢，它不光是父母的一个态度，它是家庭的氛围。比如说我们说门风啊，或者说家风，它都在讲这个氛围，它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常说一句话，说什么三岁看大和七岁看老，这是老人常说的一句话。其实他也是在讲这个七岁之前的家庭的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三岁看大，也就是到了三岁啊，他大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有经验的人已经看出来了， 因为说，因为到三岁的时候，他家庭的父母的态度啊，对待他的方式啊，已经形成了他的这个一定的人格了或者情绪。然后七岁看老呢，就是到了七岁，基本上他到老年什么样子是吧？也就差不多就定型了。这都在说明什么？就是家庭背景的家庭教育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像你讲的那个马斯洛不是那个哈洛做的那个那个试验也是一样，他都是在讲什么家庭的爱的这个重要性。说这一个人他不光是说让他吃饱了喝足了，让他有经济满足就够了，物质满足就够了。物质满足当然是人需要的，没有物质满足，没有物质他就活不了。但是人更需要的是精神的层次的，更需要的是爱。所以说一个人的伤害啊，就是其实伤害什么是伤害啊？说其实一个人的成长他需要被爱的一种经验啊，说爱的动力来自于被爱的经验，他需要来自于被爱的经验。如果说他没有得到爱的经验，他就没有能力去爱别人，是吧？爱他是一种能力。所以说呢，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父母的态度对待孩子他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个原生家庭，他其实呢就是影响着孩子是很深的。那么我们说教养是吧，教养父母要教养子女，他一个教养是首先当然要养活他是吧，养活其实是次要的，更重要什么是教，就是培育他成才。所以说往往呢在很多人的这个心目中啊，就是很忽略这个家庭的一个教育。很多父母都是什么让吃饱喝足了就行了，也拿那么多事是吧，其实这个都是不对的。往往呢有时候这个越孩子越小，他为什么伤害越大呢？因为在这个越小的时候他越没有什么，越没有整合的能力。说你咱们以后咱讲生命的九个阶段会讲到啊，母胎期他更是被动的接受。说孩子越小呢，他越需要大人的呵护，越需要保护他。那么他没有反抗的能力，或者他又没有整合的能力，他接受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啊，就是父母的一举一动啊，他的言谈举止就让孩子就像海绵一样吸收了，他一定就形成了什么他的认格了，认知了。所以说家庭模式呢，我们也会看到有时候家庭模式它会一代影响一代，就是什么，因为就是耳濡目染是吧。你想如果父母经常吵架的话，打个比方说，那么这个孩子的经验里面就是父母这个家庭就是吵架的，然后他结了婚之后他也会吵架，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谦让。但是如果一个家庭氛围他的父母相亲相爱啊，怎么知道就是互相谦让，那孩子你不用教他你要去爱怎么样，他自然就学会了。所以说家庭的这个影响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家庭的影响一个是父母的态度是吧，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还有家庭的氛围，还有家庭的这个生活条件，它其实都会塑造一个孩子的生命。
对，
所以说往往我们去做这个医治祈祷的话，也会发现啊，很多成年之后的这些恶习啊也好，或者说不能改变的一些就是倾向，或者说一些瘾啊，就是酒瘾了、毒瘾了是吧，还有一些就是特别上瘾的一些东西，它其实都是跟那个童年的经历有关系，甚至跟他幼年的生活有关系的啊，那是伤害的根源。所以有人就讲说童年的创伤是一个人苦难的来源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去发现的话，它其实现在的问题是果实，也就是说生命啊，我们知道生命成长开花结果，它现在结果实了，出现了这个状态了，其实要去看它的根源在哪，往往是在原生家庭里面。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学生也很热门的一些话语，就是比方有人提到说用童年治愈一生，有的人呢可能用一生来治愈童年的一些经历哈。当然呢，我也看过一本书哈，就是说家庭会伤人。其实这本书里面其实也给提到了，就是刚才啊单老师郎师傅提到的，就是家庭里边它就是塑造人的地方。因为我们出生成长，然后我们生命的结束都是在家庭里边完成的，尤其是我们的原生家庭，一般我们都会从出生一直要成长到结婚哈，都在原生家庭里边。所以说在医治的服务的过程里边，就是会发现 如果我们单单是针对他当下的状况给他做祈祷的话，其实是治标不治本，
治标治不治本。
所以说我们为一个人去服务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他当下的他的一些状态是童年的某个时期可能是引发的形成的。
对对对，
这一点是需要做医治服务者我们应该注意的。
但问题是家庭的这个创伤吧，尤其是童年幼年的创伤，为很多人说是没有记忆的。
对
因为人的大脑的清晰的记忆可能就得四五岁之后，是吧？如果说我们回忆的话，也是你看很明显的记忆就在六七岁之后了，在之前的几乎是空白。
对，
所以因为这个大脑还没有形成一种记忆，就是在他的大脑意识层面是没有的，所以说往往这个童年的创伤呢都是在潜意识当中的，他本人可能都不知道。
对，
所以说这个呢，因为他童年的伤害在，他是潜意识的，但是他本人又没有这种，他没有在意识层面，他不知道。
对，
所以说很多时候他就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行动来，然后他又不接纳这种行动，他就形成一种内在的一种张力。就说也就是说，他本来他想做一个很善良的人，或者说我对着别人怎么怎么好，当然可能在外在行动上特别好，但是在内在的他的心里很愤怒，很委屈，甚至他还有很多想法，然后他就自己很纳闷，为什么我有这种想法？其实呢，就是这是什么？他内在的伤害影响了他的情感，但是他又没有在意识层面，
他也不知道。
所以说，往往对这个原生家庭的创伤呢，一般的来说他不留意，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记忆，他想不起来。那么有些人伤害比较大的人呢，他甚至童年是没有记忆的，有很多人讲说我的童年是空白，就什么都没有，甚至有些人他给我讲过，他说九岁之前的记忆没有。你要按说九岁都这么大了，说起码说有一些记忆，他说什么都没有，想就是空白。
就是他选择性的记忆了。
对，所以说他这个很多时候他受伤害多了之后，他会选择性遗忘，他把这些就忘掉了，忘掉了他就形成空白了。所以说这就会形成什么？成年之后呢，他的行为跟他的内在的这个动力有一种冲突。
对，
所以我想着给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啊，就是关于童年的家庭的创伤。那有一个姊妹就分享过她的一个经验，当然现在他们都岁数大了，她也非常热心啊，也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那么在姊妹当中呢，是她是最孝顺的，应该说就是因为她无论是做的也好什么，她是最孝顺妈妈的一个人。那么她妈妈又生病，基本上就是她伺候的时候多，他也愿意伺候，因为说就觉得妈妈这么爱我，我应该去爱她。说老人岁数大了，从咱信仰方面来说，社会道德方面来说，都需要这样做，是吧？他也愿意这样做。他说问题是，那坐着坐着的气儿就上来了，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着，跟他妈妈对话的时候就讽刺他几句，就是不由自主的那种讽刺的话语。伤害的话语就出来了，他说看见他妈妈一难受，因为你说他岁数大了也不愿意听啊，他妈妈一难过他心里高兴，你说这他自己接受自己了不？他就自己接受不了自己，他说我怎么成了这样的人呢？说我还是一个热心教友，我还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别人还说我这么孝顺，然后我心里怎么这么就是这样卑鄙，是吧？怎么能说看见老人了难受自己倒高兴？当然他外在可能不知道，但是内在的他知道。这个其实为一个人是很痛苦的，说他不想这个样子，但是呢不由自主他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说他一边伺候着老人，别人都夸他的同时，他心里谴责自己。其实我想着这个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说外面行为啊做得特别好，别人可能也是认为他特别孝顺，但是他自己对自己不认可。其实这个就什么说明什么，他内在的生命有创伤，他在反抗他的妈妈，他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就跟我分享这件事，我说你想想，他说我想不起来，我妈妈对我一直很好，我想不到什么原因。然后他也听咱们讲的这个课，他说找不到原因，因为说他没有记忆。后来我说这个吧，你就好好祈祷，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只是你没有在大脑的记忆当中，是吧？然后咱求圣神光照， 在祈祷中天主启示。结果有一次就是在祈祷中呢，他祈祷完了他高兴了，他就找我来，他说：“哎呀，这次我可找到原因了。”说我知道为什么了。说为什么？其实他说这个伤害已经忘掉了，不过在祈祷中呢，就是天主圣神光照他，让他又看到了他小时候的一幕啊，就是就跟那个演电影一样。也说天主启示很奇妙，他突然又想起来了，这是他经历的一个大的创伤。那么也就是这个呢，就是说，刚才沈慧讲了，有的时候一个特殊的伤害可能影响他一生。也就是有一天呢，就是他爸爸领着他去玩啊，就是那时候还很小，然后就说他们是在城市郊区，城市郊区都是种大棚，是吧，蔬菜大棚。哎，他爸爸领着他就去朋友家的一个蔬菜大棚里，蔬菜大棚都是肯定是超季节的这个蔬菜，正好西红柿刚熟，那就是大棚的西红柿。然后去了之后吧，那可能是水果西红柿啊，这是就是挺好吃的。他那个朋友就给他摘了四个，说小孩嘛，说一个手拿俩。然后他那朋友就跟他说：“你回家去吧，离家也不远。”说：“我跟你爸爸在这说会儿话。”然后这孩子拿着一个手拿俩西红柿，就很高兴就往家走。结果走着走着呢，他就走到他大姑家的大棚了，都是大棚都挨着了嘛。哎，他走到他大姑家的大棚，他大姑正好从家里到地里来，就看着他在大棚一边过的时候，拿着一个手拿着俩西红柿。哎，他大姑里就扭头骑着车子嘛，就找他家里来了，他不知道。到他家里吧，肯定是后来的就说啊，就是当时他找他家来，哎，他嫂子一看他小姑子来了，说：“哎，你怎么来了？”是吧，说：“嫂子，我跟你说点事儿啊。”说：“你可别着急，别生气。”你说什么事儿？是吧，说你知道呗，说咱家这孩子可学会偷了。其实他妈妈家教特别严，尤其是这个老教友家庭呢，他家教特别严，说我这孩子不可能，是吧，说你看你，跟你说吧你还不相信，说我是他姑姑，我能瞎说啊，说我跟你说也没别的意思，就是管管孩子，你小时候管，你大了管不了了还得说怨我嘞。后来说到底怎么回事，说怎么回事，说我刚去从家里去地里，孩子从我这大棚里边摘了四个西红柿，他说大姑家的西红柿你吃随便吃，你得说话呀，是吧，你不说话不就是偷吗。他妈妈说我这孩子不会偷，说你还不会嘞，说你一会儿一看看，因为他这孩子就在后边跟着就回来了。回来他妈妈在屋里一看，看见孩子手里的西红柿，你说生气不生气，说很多父母呢，他就是很好面子，一个是有时候你看就是家人啊，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好一点，越听着外人，那气里情绪越大，为什么好面子。另一个很多父母犯的错误是什么，根本不给孩子
解释的
机会啊，就我认定你了，就是你就是错了。
嗯，
可不，孩子很高兴进屋了，他一看他姑，哎，姑你这样是吧，就说话是吧，他妈妈跪下，一下把孩子吓傻了，那哭疼就跪地上，那家教严。当然他这个一跪下吧，他就看他姑姑，因为什么，小孩也有仗势，你看有姑姑在给说两句，结果说他就说，当时他姑姑一看这情况呢，扭头走了。他姑姑走了之后，他妈妈这一下子就受不了了，就是知道为什么，那让你跪下呗，不知道，不知道，你还嘴硬，因为说就让人家抓住了，你还不承认，拿这个扫帚是吧，就打，说那天打的都打散了。你看有的父母打人失控，说这个其实给孩子，当然说不是说孩子不能打，但是有时候打的失控疯狂，带着情绪打，那个就是往往给孩子很深的伤害。他越打孩子，孩子越哭，当然哭哇哇哭，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这孩子越说不知道为什么打得越厉害，这就说 你嘴硬，孩子受伤呗。他肯定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吧，关键是，哎，结果一会儿他爸爸回来了，他爸爸一听一进屋是吧，进家就打孩子了，说呀，哎，为什么打孩子？说你怎么了？说怎么了？看你养那好孩子，那可能妈妈就会抱怨爸爸，你不管孩子，现在孩子学会偷了。他爸爸说偷什么了是吧，说偷什么了，你看地上，他爸爸知道吧，哎，他爸爸很清楚，说是偷什么，偷，说这不是偷的，是怎么不是偷的， 说你妹妹来的时候就是偷他家的西红柿，说不是，说我是去谁谁家了，因为他们的大棚都不远，人家给的孩子四个西红柿，我是看我当面看着的，说怎么成了偷了，是吧？结果有的家庭啊，你会看到妈妈强势，说很多家庭，他妈妈一瞪眼，你着什么急了？你发什么横来？一边去！哎，他爸爸往一边一堆，也不敢说话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我想分享的什么，就是很多父母呢，就是打错了孩子不会道歉，就认为打错了也是对的，是吧？这个其实更伤孩子的心，
很可怕
啊。如果说你道歉了，说我错了。哎，可能有一些安慰，是吧？因为这个很多时候他是人格的伤害嘛。结果他妈妈跟着孩子说什么，说打错你了你也该打，记住以后啊不能偷孩子照样打你。您这孩子还得说什么，妈妈我不敢偷，我以后也不敢。说你说人家没有做错还得说是道歉。说当然，说这个姊妹就分享说，她说从那个之后，她就恨上了，她恨谁呀？恨她姑姑，恨她妈妈，也恨她爸爸。说她姑姑无缘无故，你说让她挨了一顿揍。哎，她妈妈呢不问青红皂白，说根本就不给她解释的机会，就打她。当然，爸爸呢，爸爸应该说是一个保护者，是不是？但是爸爸没有给她主持公道，对那个。他妈妈打错了之后也老实了，其实为孩子来说，就是你想想这个家庭伤害大不大？非常大。所以其实就这个伤害，他在内在的心里他是愤恨的。他说不过呢，到后来你说一家人怎么办？这孩子是吧？他慢慢的他就把这个就放下了。你毕竟你跟父母能怎么着啊？但是姑姑也是一样，哎，你看再大了学校里。社会道德或者是家庭伦理，还是说是教会的伦理也好，他都要做一个好孩子，然后他就会哎呀我宽恕他们，我放下。但是问题能宽恕吗？他理性上宽恕了，他心里宽恕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那个感觉过去了忘了，但是他内在的一个伤害依然留，因为他没有处理。是说到了老年之后呢，就是他妈妈老年之后，当然他在一边伺候，其实他内在的那个伤害的人，对妈妈的不满意，对妈妈的这种愤怒，他当然不会对他妈妈的，因为他一边伺候他妈妈，但是他会借着话语讽刺的人来反击。
对，
其实这个是根源。然后后来就为他这个伤害做医治，做医治之后，他再跟他妈妈见面，他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其实就是这个家庭背景，他真的是非常影响人。所以我们在医治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会发现的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创伤它都是来自原生家庭。我的生命里面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儿啊，你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啊，就是他怎么样，常常哭，一到晚上就哭，他一哭呢就怎么样，就影响的那个家长睡也睡不好。然后我再问他是什么原因，这个孩子的成长背景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就会讲这孩子是抱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孩子本身他其实有了一种被遗弃的这个创伤，然后他这个创伤就让这个孩子怎么样，没有自我价值感，也没有安全感，而且孩子的认同感可能归属感也可能会受影响，他从那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他有一个归属的一个过程，他的安全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到晚上的时候为什么睡不着啊？就是因为他那个内在的那个生命不踏实，就是没有安全，所以他醒来他就在那里哭。然后呢，我就为这个孩子怎么样去做医治。你做完医治呢，就发现这个孩子呢当天晚上就变了。他睡醒之后怎么样，他不在那里哭，他不在那里闹，他怎么样，他在那里玩，他很安静的在那里躺着，就自己开始玩了，玩到他醒，玩到这个家长呢就不再受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呢，真的就是这个原生家庭里面他确实很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啊。 我最近也让他们为我做医治啊。哦，但是就本来我自己常常是做医治，咱们也没有回想到我自己的生命里面还有那样的创伤。因为什么？因为常常做医治嘛，但最重要的也是常常为别人做医治，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我遇到了一件事，把我一下子带到了神窟里面，这个神窟长达好几个月。哎呀，所以我有时候我都憋得我。我只想死，就是那种感觉。哎呀，这太痛苦了！我就体会到那些抑郁症、那些自杀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走向自杀啊？为什么会抑郁啊？为什么会崩溃啊？我当时我就体验到了那种脆弱、那种无能、那种软弱啊，就是那种感受非常强烈，知道吧？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赶快找人为我做医治。您再不做医治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然后做了医治之后呢，我一下子就释放了。就是我不断的在这几个月里面不断的让人为我做医治的时候，后来我总结出来了，我的创伤原来是在我的婴儿期。为什么说啊？因为好几次出现的那个图像都是什么啊？都是婴儿期。比如说婴儿期的一个孩子躺在那里哇哇的在哭，婴儿期的时候呢，我的爸爸妈妈会把我递给圣母啊，或者是递给耶稣啊，就是出现这一类的图像是反复的出现。后来我一下子就敏锐的就总结到，我的创伤就是在那个时期造成的。然后呢，我就带着这个意象，我就求耶稣开始医治我。医治我的，虽然做了好几次医治之后暂时是平定了，但是很快我又陷入到神窟里面了，我都出不来。所以我每一次我心情很低落的时候，我很神哭的时候，我就跪圣体，我到圣体那里，我就求耶稣你医治我婴儿期的这个创伤。哎，很奇妙，就是我做完那样的医治之后，我自己都非常喜乐，我高兴的我唱着舌音就开始唱了，后半段就开始唱了，唱的那个心情高昂的时候我就结束了。所以就是说我就看到了，就是这个原生家庭里面其实有很多我已经淡忘的、已经没有记忆的那些创伤，对不对？你五岁之前、三岁之前，你就是记不起来，对不对？那都是淡忘的，但是那个创伤呢，它确实在影响你的生命。你不去整合这一块生命的时候，你这个创伤它本身它也会成长。它到了一定的时期的时候，那个创伤怎么样，它就影响你，就让你跨越不过去，它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瓶颈，把你卡在了那里，出不来。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去回到我们的那个根源上去做医治的话，你就会发现怎么，你做了医治之后啊，你那块的创伤被整合了，你现在的生命怎么样，一下子就绽放了，就变得非常美好，非常踏实，非常平安，它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做医治的时候一定要回到这个根源上。
对，所以说心理学家萨提亚哈，他有过这样的理论叫冰山理论哈，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或者是我们外显的行为只占5%，但是其他95%可能都在冰山下边，也就是我们意识不到，
它存在却看我们意识不到。
对，它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它却支配着，很多时候支配着我的思想行为哈。因此呢，就像您刚才提到里的还有神父的经验，就会说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凭我的记忆我要追溯的话，我可能也不知道原因，但是在祈祷天主圣神的光照之下，哎，让我认清了其实是过往的哈一些情感的记忆啊，在当下还在影响着我。说就这就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为别人做医治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不要是单看他当下的外显的一些行为或者他当下的一些状态，我们也要借着哈当下的他状态的一种反应， 来追溯到过往的哈、啊、一些或者是原生家庭里边童年的记忆啊，成长的背景啊哈、啊，以及之前过往当中哈、啊、经历的一些事物，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治愈一个人，而且呢，我们能给他斩草除根，就是把那个根源哈、啊，然后除掉，祈求天主，这样的话也这个人呢可能就会彻底的得到治愈。好，兄弟姐妹哈、啊，关于创伤的来源，我们就暂且。啊，第一点，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伤害，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期我们再见。
愿光荣归父，及子及圣神，
起
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及子及圣神，阿门。